创世纪第十讲，我们来到他拉的后代，也就是论到亚伯拉罕的部分。他拉的后代第11章27节到25章第11节。我先讲一讲这部分的又分哪几几部分。 A 是引言， B 是亚伯拉罕古近东历史和考古学，C 经文的记录呢，它的取材是有它的选择性的。D 上帝呼召他拉走到哈兰。E 上帝的应许，三方面呢。F 呢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信心的三重的考验。啊，我们的作者按照这三个应许呢来分析这十多章的经文。这 F 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信心的三重的考验。 G 要到第五页的应许的实现，也就是分这三个应许来讲。啊，我再说一次，那三个应许怎么样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这三个应许又怎么样的实现的。好，我们来 A 从头开始讲。引言，这里是创世纪第六篇的家谱，是论到亚伯拉罕的生平的，因此标题是他拉的后代，因为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这个是最长的家谱之一，因为亚伯拉罕在旧约历史上占有很显著的地位。作者摩西根据惯常的方法先处理了他拉其他的儿子，11章27到32节，然后就继续记载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了。 B 亚伯拉罕古近东的历史和考古学的发现。我们假如假设亚伯拉罕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出生，那么他的年代就是根据历史文献所称的古近东时期 Ancient Near East。 而假如我们又和学者们一样假设加勒底的乌尔 Ur of the Chaldeans， 乌尔啊，英文是 UR 两个字母 UR，就是靠近波斯湾口的 Mugheir M-U-G-H-E-I-R 这个地方呢，那么根据考古学家 Leonard Woolley 他的发现呢，乌尔的全盛期呢有可能比亚伯拉罕早1000年。乌尔的文化是苏米尔人 Sumerian的文化，所以有一句话，也是一本书的书名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历史是从苏米尔开始的，苏米尔之后就是 Akkad、Akkad A-K-K-A-D Sumer Akkad 苏米尔阿卡达，两个最古老的古近东的文化。而亚伯拉罕呢也会知道其他伟大的文明的中心的埃及、亚述、巴比伦等等。而创世纪第13章轻轻提到的赫人 Hittites 在古代历史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的，虽然多年来不太被重视。那这本书呢 O.T. Allen 是1951年写的，之后呢到了60-70年代呢 Meredith Klein 克兰呢就特别用赫人的那个条约的那个格式呢来解释摩西时期上帝所立的约。从古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亚伯拉罕是历史上的人物的。近年来在 Mari M-A-R-I 这个地方的发现呢指出亚伯拉罕呢比哈姆拉比，哈姆拉比是巴比伦王，他设定了一个法规 Code of Hammurabi 因此出名的。亚伯拉罕呢比哈姆拉比呢早很多，因此哈姆拉比呢不可能是创世纪第14章的示拿王按拉菲阿姆拉菲尔。不过哈姆拉比的法规虽然设定的年日比较迟，事实上呢是归纳了很多更古的法律，因此对理解亚伯拉罕一生的事件很有启迪性。譬如说 第十六章，亚伯拉罕怎么样娶了一个奴仆做妾，或者十五章怎么立约的时候走过一些肉块等等。其他的古代的文献呢，譬如说在 Nuzi 怒子这个地方，还有 Mari 出土的石碑，也是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亚伯拉罕的时代的。C， 经文的记录，创世纪的经文对亚伯拉罕一生的记录，在取材方面呢，必然有它的选择性的。所记载的是不同个别的事件 episodes， 涵盖了100年的时间。那创世纪22章第4节，25章第7节。一般来说，这些事件的叙述是顺时序的。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是75岁，12章第4节。以实玛利出生，亚伯拉罕是86岁。上帝吩咐守格里作为月的记号，当时亚伯拉罕是99岁，17章第1节跟24节。以撒出生，那时亚伯拉罕是100岁，21章第2节。亚伯拉罕遵神的命令献以撒的时候是115，也可能是125岁，创世纪23章第6节。撒拉死的时候是137岁，亚伯拉罕是137岁，23章第1节，参考17章17节。以撒结婚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40岁，参考25章20节。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175岁，25章第7节。请记得，圣经只记载了重要的事件，对一些很长的年日，圣经都沉默不言就带过了。第一，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临到亚伯拉罕，要他分别自己出来。在前面几章，我们注意到一个上帝逐步的缩窄的一个过程，从挪亚3个儿子一直缩窄到他拉一家，现在这个缩窄的过程呢，来到高潮了。亚伯拉罕必须离开父家家族，到了哈兰还不算完全遵循了上帝的呼召的，因为他拉带他的家人到了哈兰，11章31节，计划继续前往迦南，那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试图去说服父亲。若是如此的话，那个不是上帝的计划，因为他拉在哈兰就去世了，他可能愿意同意去哈兰这个地方，因为哈兰和乌尔一样是敬拜月亮这个神，信这个神的中心，参考约书亚记24章第2节。经文没有说他拉改变了主意，半途停了下来。上帝呼召的不是他拉，是亚伯拉罕，而上帝借着死亡将亚伯拉罕从他拉分别出来，拿赫呢就留了下来。亚伯拉罕带了罗德哈兰的儿子一同前往去迦南地。一，上帝的应许，上帝赏赐亚伯拉罕他顺服上帝的呼召，从父家分别出来。那什么赏赐呢？那赏赐就是一个应许，上帝应许一定赐福给亚伯拉罕，这个在圣经重复了那么多次，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故事的一个的叠句或者副歌 refrain。 创世纪15章18节，还有创世纪17章，几次都称这个应许为约，这个约借着献祭和隔离的记号，上帝肯定，上帝证实这个约的 confirm the covenant。 上帝赐福的应许有3个主要的特点，每一点都多次的重复，有的比其他更为详细的。这3个特点就是关乎到所应许的后裔的 seed， 应许之地的 land， 第3关于列国的应许 the nations。 F， 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对他的信心的 三重的考验。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他对上帝应许的三个要素的信心和对这个三个要素的顺服的考验。我们先来看关于后裔这个应许 The Seed， 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受到考验。第十一章第三十节经文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注意经文是同一个意思反复讲了两次 tautology 这样的赘述来强调这个事实的。参考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十六章第一节。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事实。A 是人的权宜之计， B 上帝的计划。先来看人的计划，我们或许应该这样子的推论，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前往，撒来若继续不生育也可以收养罗德这个侄子做后嗣的。亚伯拉罕带着罗德这个举动呢，圣经没有赞许也没有谴责，但是过了不久，亚伯拉罕就被逼从罗德分别出来了， separated himself。 注意经文的用词，而罗德这个聪明的侄子呢，为他的叔叔带来麻烦跟忧伤。第十四章十八章十九章，罗德的下落是何等的羞耻。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而亚伯拉罕在第十六章娶夏甲，我们的作者说他并没有犯罪，这件事是撒来亲自提议的。不要忘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后裔是由撒来亲自所生的，这个是在以实玛利出生之后才这样讲的。而用夏甲生儿子这个方案完全符合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习俗和法律，不过并不符合上帝心目中理想的婚姻。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娶妾这个并不是上帝的计划，这个举动带来的是狂妄、妒忌、残酷。最后亚伯拉罕被逼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分离， enforced separation， 人的权宜之计。 B 从另外角度来看上帝的计划，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从以撒生的或者 in Isaac 在以撒里面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上帝很严厉的考验亚伯拉罕对这个应许的信心的。我们来看啊，第一方面，一共有四方面。第一方面，上帝久久延迟，不实现所应许的，以致从人看来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四章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一节，甚至乎是荒谬的事了。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十八章十二节，二十一章第六节。因此后来当应许实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大摆筵席庆祝。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此地上帝久久延迟没有实现，所以以撒出生是一件人看来不可能的事。二，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上这位决定一切前途的儿子为祭，当作祭献上。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上帝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每一个字都刺透亚伯拉罕的心。请注意亚伯拉罕的回应，我在这里。二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七节、第十一节，特别是创世纪三十七章十三、 撒母耳记上三章是以赛亚书六章三这些的用同一句话的经文。这个是一个即时的马上的回应，马上的顺服的表现。甚至上帝也曾经如此说他自己的，以赛亚书52章第6节、58章第9节、65章第1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上帝所应许的后裔，以实玛利呢是为了这个儿子的缘故被遣散的，现在这个儿子呢要作为祭物归还给上帝。这是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至高的考验。圣经非常的含蓄，很细腻的讲述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信心的顺服的故事。我们需要用一点点的想象力体会这位父亲的心碎。耶弗在四世纪十一章三十五节心碎的时候，圣经有记载的。可是亚伯拉罕的心碎太神圣了，比叹息跟流泪更加的深刻。圣经沉默不言却过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之前或者事后有没有告诉撒拉。唯一能够暗示以撒的心态除了他的被动以外唯一的经文暗示着以撒的心态呢，是雅各是怎么样表达他父亲以撒的上帝，我父亲以撒所畏惧的上帝， The fear of Isaac， 以撒的畏惧，创世纪31章42节。可能雅各这样讲暗示着以撒少年期所经历的这件大而可畏的事，导致以撒这样子来提到他父亲的上帝的。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们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有解经家认为这个是欺骗，就是说亚伯拉罕假如让仆人们得到什么的线索，知道两父子往前走的目的呢，他们肯定会阻止的。但是唯一符合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解释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既然把以撒赐给他，必定会用奇妙的方法把这个应许之子还给他的。希伯来书第11章19节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注意经文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创世纪22章第8节， Jehovah Jireh 14节，就是希伯来文耶和华以勒。第三方面，亚伯拉罕很关心他的后裔必须是义人， A righteous seed。这个从旧约圣经最温馨的故事之一可以看出，就是怎么样为以撒寻配偶的故事。这个对以撒是一生的大事，可以说故事是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顺服和信心的角度讲出的，因为上帝要求他要与当地的民族分别出来的。圣经描述这个仆人的忠诚实在是很感人。他若是阿玛斯的以利以谢，创世纪15章第2节，就是亚伯拉罕曾经认为是自己的后嗣的那位仆人呢，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他实在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 True child of Abraham's faith。 这个信心取得上帝当下的回应，丰富的预备的。14节17到20节，43到36节，利百加仁慈和顺服的精神，和他青年的经历，他为十条口渴的骆驼打水了，都是信心考验的不同的部分。美貌令人羡慕的他可能非常年轻，可能比以撒小20到25岁， 第四，利百加也多年不能生育，二十年这么久，25章26节，又是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最后一个因素，用来考验亚伯拉罕对后裔的应许的信心的。当利百加生双子以扫跟雅各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60岁了。之后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娶基土拉克图拉为妻，是亚伯拉罕一生最奇异的一件事。圣经没有提供解释，只有最简略最客观的记录。我们不可以假设这个是因为利百加不能生育，亚伯拉罕在这里再一次做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那类的权宜之计。不是的，因为亚伯拉罕确实知道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比较可能的是以撒已经成家了，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以撒得到安慰，亚伯拉罕娶妻解决自己的孤单，同时安排以撒做他的后嗣。25章5节，撒拉死了之后35年，足够其他的儿子跟孙子都出生了。因此不必推论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之前就娶了基土拉，不过不要忽略有这个可能，就是基土拉与夏甲不同，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他。这个是上帝怎么考验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应许后裔的这个应许。我们就停在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讲关于应许的地和万国的应许，然后这些应许有怎么样的实现的。